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导读的时间。那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82天。那我们今天来分享约书亚记1-4章。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加油啊！我们一年365天啊，我们把整个圣经我们读一遍，我们也分享一遍，学习一遍。我相信我们在对于神的认识上，我们的生命上会有很大的成长。我和大家，我们一起来成长和进步。好，那从约书亚记开始呢，以色列人呢从摩西带领时代变成了约书亚带领的时代。那本书呢开始记载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473年。那以色列人呢在摩押平原上安营，准备就绪，将要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啊。因为在前面书中啊多次的记载，上帝是不许摩西进入迦南地。当摩西120岁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好到达迦南地的边界。摩西去世，众人为他哀哭30日。然后呢，约书亚呢被神呼召啊，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约旦河对岸呢有许多小国家呢分布四境啊，每个小国呢都拥兵自重啊，各占一方城邑，成为一方霸主。那很像我们这个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格局啊。虽然如此啊，但对以色列而言呢，战争是在所难免的。若要进到应许之地呢，便先要攻下许多坚固的大城啊。神也是这样带领我们的啊，例如这个耶利哥城、爱城、夏所、拉吉啊，这个前路困难重重啊，他们必须在这些重大的战役当中呢取得胜利。神用大能呢帮助他的百姓，所以对于新任命的约书亚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挑战，很重的担子。约书亚记呢所包含的时期呢超过这个20年啊。从公元前1473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至大约公元前1450年啊，约书亚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神使用约书亚来带领拯救以色列人。神呢吩咐约书亚呢要起来和众百姓呢过约旦河，并应许约书亚啊，凡是他们呢所踏之地，神都会按着应许呢赐给他们。摩西死后呢，约书亚接替了摩西的职责啊。这个时候呢，神对约书亚呢说了很多的话啊，在神对约书亚说的话里面呢，有委任啊，也有很多的鼓励。当时的约书亚呢刚刚成为领袖啊，很多经验不足，他接掌了这个摩西的职任，带领几百万以色列人啊，肯定压力很大，有很多担心和忧虑，会担心自己带领不好以色列人啊，担心自己无法这个履行好这份职责啊。在这里呢，神呢大大的激励约书亚啊，对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所以呢，刚强壮胆这个词儿啊，神讲了好几遍啊。同时在前面的申命记里面，神也多次呢告诉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啊。神其实是不断的在重复对约书亚来说是最强有力的这样一个鼓励啊，并给约书亚很强烈的信心。神是与他同在的啊，他不是一个人在担当这份职责，有神做他坚强的后盾。神吩咐完约书亚之后呢，约书亚就吩咐百姓的官长，要他们预备3日的食物，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过着约旦河进去呢，得耶和华赐给他们为业之地。那这个时候城中的百姓和官长们呢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呢也必照样听从你。这样的回答呢是对约书亚继承摩西的肯定啊，相当于是对约书亚这个 服权柄的一个告白了。百姓呢承认约书亚的权威是来自于神啊，所以他们说，唯愿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那对于百姓来说呢，这也是一种表达顺服权柄的宣告和记号啊。我们看到从上从下，约书亚呢都得了鼓励和肯定。那这份认可呢，在那个时候啊是极为重要的啊，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也从中学到呢，我们也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积极的鼓励身边的弟兄姐妹或接触到的人。其实每个人呢，或许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经历，但能得到神和人的鼓励，或许这是极宝贵的一个礼物。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窥探耶利哥啊。耶利哥城啊，是现在的这个吉耶利科的城市啊，属于巴勒斯坦管辖的地区。前些年呢，有幸呢去了一趟耶利哥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啊。说实话，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啊。我们一行呢几个人呢，都分别被一些这个当地的青少年盯上啊，索要各种的物品啊，包括我们身上的穿的外套啊，背包啊，饰品啊等等。所以耶利哥呢就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关卡啊，也是啊进军迦南地的第一个城邑。所以呢，夺取耶利哥城是征服迦南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那约书亚呢派了两个探子呢去窥探耶利哥，让我们想到呢当初摩西啊曾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呢报回了好消息，而这一次的探子呢带来的呢是完完全全的好消息。在这里呢特别要补充的是什么呢？好消息不是说谎啊，不是为了让领袖开心而说一些好听的啊，依然是客观事实的表达清楚看到的一切，同时呢带着信心的看见啊，信心呢肯定是来自于神的应许，而不是在大敌当前把自己恐惧的心理状态没有信心的崩溃啊，都变成争辩的事实啊，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探子们呢就是被这个我们看到后面啊，探子们被这个拉合所救啊，并通过拉合呢也知道了耶利城的人啊因听到耶和华要来征服迦南地啊心都消化了。那可见呢耶和华的神迹奇事呢早就已经传遍了迦南地啊，并在那里呢有响亮的名声。特别是他们几百万在水食物生存环境等缺乏的环境下呢依然是所向披靡啊，全地的人呢肯定知道他们是神啊，他们的神呢是大有能力的神啊，与他们同在。那拉合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个探子呢？其实呢拉合也听到了神的名声啊。但对于迦南地其他的人来说呢，他们认识神只是其实众多神当中的一个只是以色列的神啊，虽然他大有能力，但是他们呢并不认为神是全能的。而拉合对于神的认识呢却与他们不同。在这个本章的11节说到，耶和华你们的神呢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他对于神的认识呢已经超越了其他迦南地的人啊，拉合呢就认识到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神。那以色列呢对迦南地的征服呢必然会成就啊，是无法抗拒的一个趋势。所以呢他希望通过救这两个探子呢使自己的全家得救。拉合把他的全家家里人呢都聚集到家中啊。我们发现拉合的身份是什么呢？是一个妓女。那这个是一个极卑微的一个职业啊，但他呢是一个有爱的人啊，他不单要救自己的性命，首先还想到了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去从一个人的外在啊去判断一个人。或许很多人的卑微呢也是无奈啊，或许呢也是因着爱我们了解一个人啊，更重要的是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因为一生的果效啊是由心而发的，不要轻易的去下判断啊，不要以貌取人。 不要呢没有分辨的站队啊，做智慧人，特别是在今天信息量大爆炸的时代啊，更需要一些多分辨和认识啊，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并非是真相。哪怕是真相，真相的背后或许还有一个感人的无奈或者值得同情的故事。好，我们再看一下过约旦河。那约书亚呢清早起来吩咐以色列人啊，过了这个三天他们就要过河啊，三天的时间应该是留出来时间让以色列人自洁的啊，这一点信息我们要了解啊。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神的约柜啊有立位的祭司抬着走在前面，民众呢跟在约柜的后面啊，与这个约柜之间呢保持呢有2000肘的距离啊，表示神带领他们前行，不是靠自己。那因为约柜呢是至圣的啊，民众呢是不能靠近。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抬着约柜的祭司呢把脚呢踏入到河水里，从上往下流的水呢就断绝啊，分开立成这个立成垒啊，这个神迹呢和这个摩西分红海的神迹其实非常相似的啊，我们也可以将这两个神迹呢对比起来来看。过红海的时间呢和过约旦河的时间点上呢也是很相似的。过红海呢是从埃及刚出来的时候，等于是过了红海就很难再这个往回啊走这个回头路了，那也是一次这个不留退路的做法啊，这就是我们跟随神的人的精神啊。那耶稣也说呢，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呢是不配进神的国，也是这个意思。那过约旦河呢是从旷野进应许之地迦南地的开始，那这些以色列人呢都是新一代以色列人，和过红海的呢不是一批人，包括领袖呢也是这个新呼召的这个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呢实行了类似过红海的神迹，一方面呢是要让新一代以色列人亲眼看到神的大能，再次呢树立信心，同时呢也让他们义无反顾的前行啊，不要再想着逃跑。其实呢两处的神迹啊有很多相同的预表和重要的意义。在当时的季节呢，河水涨过两岸，人要趟过去是不可能的，而以色列人呢又没有船等能够过河的工具啊，河上呢也没有桥，那么多人要过约旦河就如同呢过红海一样困难。在第七节神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神通过使约书亚行大而可畏的神迹呢，就确立了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中的威信，并显示了约书亚的权柄呢来自于神的事实。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啊对权柄的服从啊是很重要的。上帝呢创造这个世界呢是有秩序的，我们尊重上位的，尊重执政掌权呢，尊重权柄也是神的律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时我们确实是看不清前面的路，但我们只要知道前面的路是对的啊，就尽管去走出去，神会帮助我们。如果不迈出信心的脚步啊，连约旦河的都没有踏进去呢，那么河水是不会分开的。只要有神在，我们前方的道路呢就是安全的。我们需要付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对神有信心，要表现出啊，行动出对神的信心，畏手畏脚连一步都不肯踏出去，那么神呢也就无从帮助我们了。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早晨5点我们再见，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有平安喜乐的一天。